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的五章六到十三节。我们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已经在约翰一书上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知道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约翰在年老的时候要告诉众弟兄姐妹，要告诉众基督徒，要告诉他们说，我们不但要信道，而且要行道。我要把我们听的道能够活出来，要把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那怎么样的活出来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彼此相爱，就是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我们如果看约翰的书信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约翰的书信和保罗的书信，他们都是在基本上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神学比较深最深的两位作者。但我们如果看约翰所写的书信和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又会发现他们两个又有不一样。他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约翰的思维比较像东方人的思维，所以他是东方人。那个保罗的思维比较像西方人的思维。那西方人的思维是什么？就是比较 logic， 比较逻辑性，推理很明确。那约翰的思维比较像东方人的思维。东方人的思维是什么呢？东方人认识东西的时候，他是按照一个整体去认识的。那西方人认识东西事物的时候，他是把它解剖成一个面一个面，然后解剖成每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然后去认识。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就是区别就很明显，对不对？西医就是要解剖，把人分成某一个部分某一个部分，然后来认识人的构造。但是中医呢，是一个对人是一个整体的认识。那这个并不是说中医就不科学，我相信中医是科学的，它只是认识的方式是不一样。那么约翰的思维就更加像东方人的思维，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所以他所看到的事情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看约翰的书信的话，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就那么一句话，但你可以从这个方面解释，也可以从那个方面去解释。他就那么一句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很玄。他一句话讲得很玄，你怎么解释？所以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约翰一书的五章六到十三节，我一看的时候，我说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所以我们必须把约翰所写的这些话，放在整个圣经的那个背景下面去看，我们才能够明白约翰到底在讲什么。比方约翰在这里说，这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借着水和血来的是耶稣基督。他说不单是用水，又是用水，又是用血，他在讲什么？然后又说，这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我们如果看这样的话的话，我们就一下子看，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整个圣经的背景下面的话，我们才能够理解他在讲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一个特点，这段经文的特点。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约翰一书的五章六到十三节。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这个偶数节，大家来读奇数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天父啊，你在古时借着你的仆人约翰所写下的这段经文，你的圣灵感动他写下来。主，我们今天向你祈求，也求你同样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主，让我们能够理解，也求你同样的圣灵来感动小孩子。主，让孩子真的是能够放胆的那个传讲你的话语。主，我们将这段经文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居首位掌王权，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是我们这堂讲到的这个结构。我们首先是引言，引言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第一个部分，我们有三点。第一点的话是三个见证，就三个就是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们对这个见证的话，我们有不同的回应，基本上会有两种回应，要么你相信，要么你不相信。那么第三点，你的这个回应的后果是什么？你相信的后果是什么？你不接受的后果又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有个总结。那我们来先看第一段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的5章6到8节，就是六到八节。那么在第六节里面，约翰在这里说，就是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耶稣基督借着水和血而来，这是在讲什么？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那么这句话让我们就是说，让我们一下子就会想起一件事，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9章34节。那么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最后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断气了，他说成了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灵魂交给天父，然后他就断气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圣经上记载，就是说那个天就忽然变了，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就有地震，然后当时罗马的士兵，在下十字架的士兵很害怕，他们要赶紧回家，所以他们就想，当时在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旁边还有两个强盗，所以他就想这三个人赶紧死掉，所以他们可以回家。所以按照罗马的那个惯例，他用一个木棍，很粗的木棍，他们要把那个十字架上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两只手这个钉子穿过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还有一个钉子是从脚上面穿过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一个惯例就是说，为了让人快快的死掉，他们就要用一个木棍，然后把这个人的膝盖打断。把膝盖打断之后，这个人很快就会死掉。所以他们为了要回家，所以他就用这个木棍，然后把旁边那个强盗的膝盖打断，然后把旁边两个强盗的膝盖打断。当他来到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下面的时候，他发现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所以他为了确认他已经死了，他就用一个枪，然后从他的肋旁刺进去，当他用这个枪从他的肋旁刺进去的时候，就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为什么会有血和水流出来呢？那么这个在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 hypovolemic shock， 我们是学医的应该懂得这个名词，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学医的，是不是？有 hypovolemic shock，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失血过多的时候，他会产生的一些症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他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当他在那个最后的那个晚上，他被那个祭司抓起来的时候，他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那比拉多就让罗马的士兵去鞭打他，40鞭，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罗马的鞭子，现在根据记载，它不光是就是现在的鞭子像一个鞭子一样，它的鞭子里面就是镶嵌了很多的那个骨头，野兽的骨头，还有很多的金属。所以当那个鞭子打到人身上的时候，那是打得皮开肉绽的，可以把你的肌肉打开，甚至把那个筋打断。所以当耶稣基督受了这40鞭的时候，他是大量的失血。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这个医学上的这个症状叫 hypovolemic shock。 所以当一个人大量失血的时候，他的心跳就会急剧的加速，然后来急剧来供血，因为那个伤口的处没有血了嘛，所以他的心跳加速，他要去供血，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他的肾也停止工作，为了保持这个身体的水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这个人就他的身体就会非常的虚弱，他的全身会发冷，他的皮肤会发冷，他会产生一个眩晕，他会晕倒，也他会非常的饥渴，因为他大量的失血，他会非常的饥渴。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看到，在约翰福音的19章17节，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也有记载，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就是当耶稣背着那个十字架要往哥哥塔山去的时候，然后他摔倒在地上，他没有办法背动那个十字架，因为他受了鞭伤，大量的失血，他的身体很虚弱，他大量的失血，他没有办法背动那个十字架。所以这个罗马的士兵就从旁边找了一个人叫西梅，帮耶稣基督背那个十字架，背到哥哥塔山上。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有大量的失血，他的口渴，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9章28节就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渴了，然后他们就用个海绵蘸着醋，蘸了苦胆，然后来递到他的嘴边。所以当一个人大量的失血的时候，他在快要死的时候，他要在快要死的时候，他的身体里面的水分他会集中在这个胸腔这个地方，集中在胸部或集中在这个肺部，他的血和水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当这个人死了之后，所以这个罗马的士兵用枪扎他的肋，扎他肋就有水和血流出来，这就证明他已经死了。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三个强盗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被用木棍把腿骨打断的人，所以这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话，他的一根骨头也不会折断。那我们在这看，从他的肋下面流出水和血来，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实。但是这个发生的事实有什么的含义呢？为什么要从他的肋边流出水和血来？为什么要从他的肋这个肋边流出水和血来？那水是什么含义？血是什么含义？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水是什么含义。我们想到这个水的时候，我们想到第一个功能就是洁净，就是洗净，是不是？水可以洗净一切的污秽，对不对？我们衣服脏了要用水去洗，我们鞋子脏了要用水去洗，对不对？我们会想到施洗约翰的洗礼。在耶稣之前有一个先知叫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的3章记载，但约翰来了，约翰说我要用水给你们施洗，所以约翰在约旦河里面给人施洗，然后耶路撒冷周边的人听到约翰来施洗，所以都来到约翰这里来受洗。但约翰在这里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是要让你们悔改。什么意思？是要让你们从罪中出来，是要让你们不再犯罪，让你们从罪中出来，你们要悔改。所以这是一个洁净的意思，这是个洁净的意思。但约翰又说，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洗血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的意思是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洗礼，这个是指着那将来要来的，将来要来的是谁？将来要来的是耶稣基督，他要用圣灵与火与你给你们施洗。所以那真正来施洗，真正那洁净的，做那洁净工作的，真正除去人的罪的是耶稣基督，是那将来要来的。约翰的水洗只是一个预表，只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19章里面也提到约翰的洗礼，他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所行的是悔改的洗，是就是要我们要从那罪中出来，要让百姓从罪中出来。但是他这个洗礼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要告诉百姓，要当心呢，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所以约翰的洗礼是指向耶稣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水洗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水洗这个洗礼是指向耶稣的，是指向耶稣的工作。我们如果再往前面追溯的话，我们会追溯到以色列过红海，过约旦河。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多年，所以 所以神就兴起摩西，然后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他们要过红海，他们在从红海里面经过。所以当时摩西把这个杖插到这个红海里面的时候，摩西把这个杖举起来的时候，那个红海就分开。红海飞开，以色列人就从这个红海里面经啊，就从红海里面走过去。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什么意思？那么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谈到这个，他说：“弟兄们啊，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面，他们从海里面经过，他们都在云里面，在海里面受了洗。”在云里面，在海里面受了洗，归入摩西。所以那从红海里面经过，是代表他们受洗归入摩西。他们为什么要受洗？因为他们以前是在埃及地，在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在一个死亡之地，是一个死亡之地，这为奴之地，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所以他们要出来的时候，他们要往那个应许之地走的时候，要洗净所有的一切的罪，所以洗净所有的一切的污秽，所以他们要经过红海，在红海里面受洗归入摩西。那我们再往后面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旷野里面四十年，在旷野里面行走四十年，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第一代人全部都死了，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全部都倒在旷野里面。然后第二代人起来，当第二代人起来的时候，他们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穿过约旦河，要穿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所以他们再一次受洗。所以当祭司抬着约柜，当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水就分开，然后上面的水就停在那里，然后下面的水就流干了，然后他们就从这里走过去。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代表以色列人他们再一次被洁净，再一次受洗，再一次被洁净。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四十年，但他们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要需要再一次被洁净。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义，然后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义，但是我们还有一次的洗礼。还有一次的洗礼在什么时候？就当一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中间这个过程，我们就好像行在旷野当中一样。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没有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会是完全圣洁无瑕疵的。所以我们要经过再一次的洗礼，到时候的话，神要把我们使我们完全的圣洁，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就是天国。所以这个洗礼代表什么意思？洗礼代这个水代表什么意思？水代表洁净，水代表除罪。我们如果再往前面追溯的话，我们会追溯到诺亚方舟，追溯到那个大洪水的时期。我们知道诺亚方舟，诺亚的时期发生什么事情？就以为世上的人都犯罪，他的罪恶极大，所以神就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彼得在讲到诺亚方舟的时候，诺亚的时候的洪水的时候，彼得说的这个时候是，这个水是表明的洗礼，这个水是代表洗礼。什么意思？他说当时进入方舟的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所以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所以这个诺亚的洪水代表洗礼，他要除去世界上所有的罪，只留诺亚一家八口人在这个世上。所以他除去世界上所有的罪，要洁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洗礼，这个水就代表是洁净。我们在这里看到，无论在诺亚的洪水，它也指向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也看到红海约旦河那个在那里的洗礼，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要看到约翰的洗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只有耶稣基督是能够真正除去人的罪的。这是水的含义，水代表洁净，是代表除罪。 但我们知道水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来洗净我们。我们身体脏了，我们衣服脏了，可以用水洗干净。但是我们如果有罪的话，罪是在心里面的，我们怎么能够用水洗干净呢？当你心里有嫉妒的时候，当你心里有苦毒的时候，当你心里真的是看着别人好你不高兴的时候，那怎么样能够用水来洗干净呢？是没有办法用水洗干净的。是，所以这是水的含义。那血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世界上各个民族，这样各个民族包括中国，包括埃及，包括希腊，包括玛雅，南美的玛雅，各个民族都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元素，都有共同的一个风俗。这个风俗叫什么？这个风俗是什么？这个就是献祭。所以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一个这么一个宗教仪式，献祭。所以每一个民族里面都会有这个献祭的这个宗教仪式。献祭是什么？就是把牛或羊杀掉，要献给神，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理解的献祭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理解的献祭，我们把牛和羊献给神，好像是我们献给神的一个东西，所以神就会喜悦我们。但是我们如果真正去想这个献祭的含义，这个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站不住脚呢？因为这位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这个天地间所充满的一切都是属他的，所以你能把那个牛和羊献给他，他就高兴吗？他就满足吗？不可能的，那是本来就属他的。所以他是丰丰富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他的。所以那个献祭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献祭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就是当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之后，那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记载，该隐和亚伯向耶和华献祭。该隐是种田的，所以他把田里所出的一切献祭献给神。那么亚伯是牧羊的，放羊的，所以他把他羊群中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那我们看到圣经上记载，那神喜悦亚伯的祭，不喜悦该隐的祭。这是圣经上最早记载的献祭。那么这个献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在献祭的时候我们要把羊和牛杀掉，要献给神呢？所以我们要知道献祭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去为神，对不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献祭？那么神在西乃山上，神对摩西说话，神亲自的指教摩西要怎样的献祭。所以这个就记载在利未记一到七章里面。所以利未记的一到七章里面，我看利未记的一到七章，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神指教以色列，神借着摩西来指教以色列人如何献祭。他们要把羊或牛杀掉，要带到祭司的面前。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要献一头羊，要把羊带到祭司的面前，他要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什么意思？就是说手按在羊的头上，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羊它的生命和我的生命连成一体，所以我和羊的生命就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他自己要把这个羊杀掉，也就是说这个羊为我而死，替我而死。我犯了罪，我是应该要死的，我犯了罪，在神面前我应该承受这个死的惩罚，但是这个羊替我而死。所以这个羊是替罪羊，所以我们中国有替罪羊的概念，是不是？所以这个羊是替罪羊，所以羊替我而死了，所以我的罪就被洗净，所以我的罪就被赦免，所以我就是义的了，我就是公义的了。所以中国那个繁体的义字是上面是个羊，下面一个我。什么意思？就是羔羊盖我，就是羔羊这个替罪羊替我而死，所以我就被称义，所以我就无罪了。所以这是献祭的含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羊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怎么能够等价呢？我们这次去 Smoky Mountain 的时候，我们到那 Deep Creek， 我们刚下车，那个 Camping Ground， 我们刚下车，有个小女孩，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美国的小女孩，白人的小女孩，拿着一杯子，杯子里面装了个很多的石头，然后她来问我，就是你要不要买这个石头。 然后我们是为了资助什么，我为了两遍资助什么，他给我讲的我都没有听清楚。然后但我看到这个小女孩，我就很愿意帮助她，我就买了一个石头。但那个石头的话真的是从路边随便捡过来的，还不是那个鹅卵石，那个鹅卵石还好了，还很漂亮。他那个石头就是随便便的奇形怪状的拿了一个，然后我就花了1块钱买了一块石头，花了1块钱买了一个石头，但是为了是鼓励这个小女孩。但是如果你真正把那个石头放在那个地摊上，放在那个商店里面去卖的时候，没有人会花1块钱去买的，没有人花1分钱去买的，为什么？它没那个不值，对不对？没有那个价值。所以羊的生命怎么和人的生命能够等同呢？羊怎么能够去我替人去死呢？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蓝钻是什么？有人知道吗？世界上最大的蓝钻，我们看那个泰坦尼克号，那个海洋之心是吧？泰坦尼克号那么个海洋之心，但是那是根据一个真正的钻石，那个真正的钻石叫希望之心 ，the diamond of hope diamond。这希望之心重45.52克拉。但是今天的话，如果一个人把这个希望之心偷走，然后被抓住，他拿了一个石头来还回来，你说那个主人会愿意吗？肯定不愿意，对不对？那个是钻石啊，你把拿了一个45.5克拉的石头还回来。所以神的生命和羊的生命，不是人的生命和羊的生命怎么能够等价呢？怎么说我犯了罪，我是该死的，所以羊替我死，我就可以称义了？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当约翰，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看在这里，希伯来书的第九章说什么？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在这里说，在旧约里面的所有的献祭，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献祭都是那个肉体的条例，都是那个影子。所以旧约里面所有的献祭都是指着那个实体而讲的。那个实体是什么？实体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那个美式的大祭司，他经过那个更加更大更全备的那个帐幕，那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帐幕，他也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献祭，而是用自己的血，他用自己的血来献祭，一次献上，进入圣所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旧约里面的献祭，世界各个民族的献祭，其实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讲的。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替罪的羔羊，是那个替罪的羔羊。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的22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天使阻止他，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在旁边那个树林里面就有一个羊预备在那里。亚伯拉罕就说了一句话，说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已经预备了那个羔羊，神已经预备了那个除罪的羔羊，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神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活在这个世上。他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罗马书的3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从亚当和夏娃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心里面，我们犯了罪，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污秽，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污秽的想法，所以这个都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又说罪的工价是死，那么罪的导致的结果是什么？罪导致的结果就是死亡，就是永远的死亡，永远与神隔绝。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七节里面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不但是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将来我们要在神的宝座那面前要面临着那个神的审判。但是神不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走向死亡，神不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走向地狱，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做了我们替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血的含义。所以这个血不是只是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有除罪的功能，它可以除去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翰在这里说，约翰在这里说，那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水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个血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耶稣基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所以神在创世之前，神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就已经有了这个救恩的计划，就已经有了这个计划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所以在古代的，在古时的时候，就借着诺亚方舟的这个事情，借着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的事情，来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位，这些都指向耶稣基督，将来有一位要除去我们的罪。所以就在古时的时候，就借着以色列人的献祭，借着各个民族的献祭，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替罪的羔羊在耶和华的山上为我们预备。那个替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来了。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见证不单是水和血，而且有圣灵做见证，而且有圣灵做见证。我们再看第三点，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见证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十一章里面记载，以赛亚的书十一章里面这么说，从耶西的本发出一条。耶西是谁？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从耶西的本发出一条，然后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所以要圣灵要住在这个人的身上，使他有聪明与智慧，敬拜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也就是大卫的后裔，也就是大卫的后裔，有一位大卫的后裔，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的身上。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个瞎子就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预言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他是耶西所发出的那一条，有圣灵就住在他的身上。所以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时候，当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天就开了，有圣灵想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来，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完全的充满他，无限量的充满他。那耶稣基督不但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而且他也分发圣灵，他也差遣圣灵。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在一起聚集，耶稣在他们的当中，耶稣给他们说，像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吧。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代表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被圣灵完完全全的充满，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够把圣灵差遣出去，他能够分发圣灵，所以他可以对门徒说，你们受圣灵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就应验，在五旬节的时候，当门徒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好像火降在他们的身上，圣灵就好像火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圣灵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圣灵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在约翰在这里说，这三样，这三样，圣灵、水与血，都归于一，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归于一，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成就。所以神在 创世之前，神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这样的救恩。神也在历史当中也借着这个，借着诺亚的洪水，借着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然后借着旧约的献祭，借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将来要来的，他要除去我们的罪，他要除去我们的罪。所以圣灵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洁净我们。那圣灵在这里，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的重要的工作，首先的话，当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产生信心。所以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产生的。所以有这段信心之后，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所以的话，耶稣的义就归算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就被称为义。我们就被神看我们的时候，就看我们是义的；神看我们的时候，就看我们是完全的，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在神学上叫因信称义。但是圣灵的工作不仅仅于此，圣灵的工作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我们叫一个就是。Imputation 就是说因信称义，神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那另外一个部分叫 impartation 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英文的 impart 是什么意思？就植入，对不对？植入的意思。所以 impartation 的意思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在这成圣的道路的上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来胜过那个罪，我们在这靠着圣灵来不断一天一天能够过那个成圣的生活。所以这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 impartation。 所以圣灵做那洁净的工作，但是圣灵做那洁净工作，圣灵是通过耶稣基督差遣给我们的。所以讲了这么多，我们看到我们的救恩在耶稣基督，这三者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同归于一。然后在第九到十节，约翰在这里说，我们既然领受人的见证，人的见证我们都相信，我们都领受，那么神做的见证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领受呢？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相信呢？那么神在远古的时候就借着圣灵，就借着水，借着这个血，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说耶稣基督就是将来要来的，要洗净我们罪的，除去我们罪的那一位。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相信神的见证呢？所以我神的见证我们就应该更加的领受。罗马书的一章十九节在这里讲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所以你今天看着神造创造的这个世界，你看着神造的这个树木，神造的这个宇宙，你就知道那个神的存在，神在那里。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桌子，我就知道有一位人在那里设计这个桌子，然后造了这个桌子。那么你今天看到神造的这个树木比这个桌子精密一千倍一万倍，神造这个人造的动物比这个桌子精密一千倍一万倍，你怎么可以说那个东西没有一个创造者，没有一个设计者呢？所以借着这些东西，我们就知道神是明明可知的，是明明存在的，叫人无可推诿，你没有借口说神不存在。所以神借着神在这个历史上借着这个血，借着这个水，借着圣灵的见证，是明明可知的。你去查考，你是明明可知的，你没有办法推诿的。所以我们既然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我们为什么不领受呢？但是在第十节的时候，约翰在这里说，不信神的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所以神的见证都是这么明明可知的，但是还是会有人不信神。不是说还是会有人是不信神，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相信。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相信？那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那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神重生了我们，神把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相信。所以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里面讲到，神的愤怒就从天上显在那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所以在这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神的神性和永能虽然是明明可知的，神所做的见证是明明可知的，无可推诿的，但是我们人却选择去压制他们，去不听他们，不听那个见证的声音。那个范泰尔在这讲，就是说在希腊的哲学里面会讲，我们人有理智、情感、意志，对吧？理智、意志、情感，就 intelligence、 will 和那个 emotion。 那么范泰尔在讲到这个理智、意志、情感，他们是一个有机体，他们三个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当你一个方面，当你其中的一个，比方说你意志，你决定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理智和情感必然受你的意志的影响。那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婚姻当中，我们结过婚的人都知道，特别是做丈夫的、做先生的，你都知道，在婚姻当中，你和太太吵架的时候，你是不要跟你的太太讲道理的，对不对？你越讲道理是越麻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造男的是理性的，神造女的是感性的，他是 emotion 的，所以你的太太的话，她就会。他最重要的，他首先是从 emotion 上，他就要感觉你爱不爱他，在感觉到他，你愿不愿意去爱他，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身段去爱他。所以你给他讲道理的时候，你去试着去说服他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你没有爱他，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已经输了，已经输得很惨。所以对女的来说的话，她的 emotion 上，她的 emotion 会影响到她的 will。他 emotion 他过不去的时候，他 will 上就不听你讲的，你越讲他，你要往东他越往西，所以他这个 will 他会影响到他的理智，他会影响到他的理智。所以聪明的先生就是说，让太太的情感上先舒服起来，然后先舒服起来的时候，你再讲什么他都听你的。所以人的犯罪，他是从这个意志上面首先犯罪，从 will 上面首先犯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就是说，虽然神的道理明明在那里，但是我选择不接受。为什么选择不接受呢？因为我如果选择接受神的存在的话，那就意味着有一位神是超越我的，所以我必须要拜他为神，我就没有办法做我自己的主了。所以因为我们人犯罪，就是因为我们要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这个世界都是围着我转的，我是中心，所以我们是自私的，我们自己要做主。所以当我们承认一位神存在的时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以自我为中心了，因为神是中心。所以我们从这意志上，我们就选择不接受神，不接受神的见证，我去压制那个真理。所以当你意志上这样去选择的时候，你从你理性上，你就会很多东西你就会视而不见，你就会有选择性的视而不见，然后你的感情上就会抵触他，所以这就是人的犯罪。虽然神的见证是明明可知的，无可推诿的，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去选择接受，因为我们要自己做主。那么对于这不同的回应，这是有不同的回应，对不同的回应的后果是什么？我时间问题，我很快的讲。那么在这十一节到十三节就会讲到对不同的回应有不同的后果。那么首先一个正确的回应就是说，当神，这不是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回应啊，这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你这个就骄傲啊，是神拣选你们，神圣灵在里面工作重生你们，你们才能够做那个正确的回应。所以千万不要因着这个就骄傲。所以正确的回应就是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见证，所以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你们里面有永生。所以有正确的回应，相信神的见证是有永生的。所以今天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慕道友，你第一次来到教堂，感谢神，神带领你到这里，神带领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说你愿不愿意去选择去接受神的见证，神给他儿子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但是一个不正确的回应是什么？不正确的回应就是在神的愤怒下面，神的愤怒就显明在一些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我们在启示录的20章里面看到，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还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所有的人都要在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受审判。若是他的名字没有被写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丢在那个火湖里面。那火湖是什么？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火湖就是地狱。有的时候我探访的时候，就特别探访一些老先生或老太太，单身的老先生老太太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的老伴没有信主，所以我也不信主，如果我老伴下地狱，我也愿意去地狱里面陪他。听到这个时候，我为他们之间的这种夫妻的感情很感动，但是他真的不知道那个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真的不知道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这次去 Smoky Mountain Camping， 我们第一天、第二天晚上住在那个包次，我们在5000多尺的上面，5000多尺的山顶上面，那个很舒服，很凉快。然后早上、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要生那个篝火，要抱着被子生篝火，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就想起奥兰多，想起佛罗里达。然后我太太就说：“佛罗里达，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马可福音的9章里面说，那在地狱里面那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这几天我们过敏，我们全家过敏，我身上都起了很多的东西，特别我太太过敏很厉害，身上起了很多的很多那个叫 hives， 很难受，真的很难受，生不如死。然后但是你想想，在地狱里面那个虫是不死的，天天那个虫有这样的咬你。在我们想到那个殉道士，在这个历史上，殉道士那个尼禄王把这个基督徒那个绑起来，然后做成火把在后花园里面点着，然后很多的基督徒然后在火星柱上被烧死。想起殉道士他们在殉道的时候那个承受那个痛苦，但是我要告诉你来说，他们是幸福的，因为要比起地狱里面他们幸福的多，因为地狱里面那个火是不灭的，他们要永永远远承受这样的火的焚烧。所以这就是结局是什么，你不同的回应，不同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上，神在这创造世界的开始的时候，神就借着诺亚，借着摩西，借着以色列人，然后借着旧约时候的献祭，借着各个民族的献祭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位除罪的羔羊在耶和华的山上为我们预备，是也借着圣灵做这个见证。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的见证？我愿不愿意来接受神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你如果愿意接受神儿子的见证，你神的儿子在你的里面，你就有永生。如果你不接受神的儿子的见证，你就把神当作说谎的，你把神当作说谎的，你的结局就是在地狱里面，那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弟兄姐妹，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今天你非常的非常的有福，你听到这样的信息，听到这样的福音，是神告诉你的话语，你愿不愿意接受神为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历史当中，主啊，你是历史的主宰，主啊，你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你在历史当中通过历史事件，主啊，真的是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主啊，这个见证是明明可知的，是无可推诿的。天父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当为我们在这里为我们当中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向你祷告，主啊，愿你在他们的心里面动工，愿你拣选他们，愿你使他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愿意接受你为你儿子所做的见证。天父，亲爱的主啊，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耶稣基督，愿他们能够得着这样的福分，愿他们能够得着永生。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